亲爱的父神，我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个母亲节的前夕，我们真的在这里要祝福每一位，母亲节快乐！哈，特别是我们看到每一位母亲，真的是能够彰显从神来的爱。这世界上除了神的爱，就是母亲对孩子、对丈夫的爱。我们真是感谢神，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母亲，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到母亲的养育啊。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这一生啊，从小就受母亲的教导和灌输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每一个的母亲。我们今天的课程也仰望在神的手中啊。我们今天是特别要教导家庭的智慧啊。在家庭里面，我们不但要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父母的关系。所以由箴言当中，让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有一个是有基督在我们一家为主的家庭，能够 把我们从神的教导，从我们家庭当中延续下去。感谢神的恩典，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的课还有一小部分没有上完哈。所以我先把上一次我先share screen 把上次的那个把它讲完哈，应该是这个吧？等一下，哎，我们上一次是讲到处理情绪的智慧哈，找一下。都没有看到。
好像是第三部分还没讲。
对，
第三。
等一下。哦，这还是有一点问题啊。好，有了。好，我们有看得到吗？
有。
有哈，好。好，哇，我们还有第三部分没讲完哈，就是如何活出神的属性和特质啊。那么神要我们特别在旧约里面哈，这个做父亲的。他要求他的孩子们都要有智慧，特别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在第一堂就是在那个智慧之书哈，我们这个是实务篇哈，我们在智慧篇里面在特别第八章第九章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智慧最主要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如何要活出神的属性呢？其实，整个的智慧智慧讲到智慧在太初，在起初的时候就与神同在。所以，这个智慧其实到最后呢，这个智慧我上次教导的时候，这个智慧就是耶稣。所以呢，我们敬畏耶和华，我们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效法耶稣，如何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智慧的属性完全的表示出来，所以呢，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就是一个小基督，好，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我们也要活出基督的荣美，特别呢， 活住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种属性跟特质哈。所以怎么样活出来呢？其实圣经里面主要的教导呢，都是要让我们敬畏耶和华。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的属性我们就得着智慧，就从那里我们就可以学习到神的一些属性。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耶稣的生命和完美的品格是我们的榜样，他柔和谦卑，谨慎自守，殷勤做工这三句话呢，就表示出耶稣的个性哈。其实耶稣他是完全顺服主。耶稣呢，在一清早就到旷野去祷告。耶稣在做任何事情决定的时候，他一定是要祷告祈求神的心意。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我与父原为一。”哈，特别讲到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啊。那么父神也把耶稣呢，也称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哈。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天开了，有圣灵好像鸽子降临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父其实跟神呢是在耶稣的基督父神的属性完全从耶稣的基督的身上完全的彰显出来哈。那么保罗也一再强调品格的重要性，并且呼吁信徒在圣灵中结出生命的果子。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如果说是我们要活出我们美好的生命的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要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情欲，我们有败坏，我们有肉体我们有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会让我们跌倒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特质里面讲到骄傲骄傲是让我们跌倒。所以呢，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让圣灵能够引导我们，把圣灵的那个属性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发扬出来哈，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发扬出来，那么让我们身上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其次呢，个人的品格不是一个下一马立刻就可以养成出来的，因此改变也不是那么容易哈。我想每个人都知道哈，每个人都有脾气，都有个性而且对各种事情的看法也不一致哈，我们的人生观也不一样哈。其实真的，特别是在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必须彼此调试哈。彼此调试。其实我已经结婚40多年了，那么我跟我的师母其实我们每天还是有一些 argument， 还是有一些调试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而且我们必须要经过不断的努力，但是这个努力呢是从我们的圣灵当中能够彰显出来的哈。所以呢，我们要改变要改变有一句话说是其实呢，我们的个性哈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哈。那么有时候我们个性造成以后会养成一种习惯，但是如果一个习惯慢慢的养成之后呢，就会影响你的命运所以一个人的个性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你在一些事情上，你可以看到他在处事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他的性格那么就是因为各样不同的性格也影响到我们将来的命运，所以一个品格对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一句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品格的改变若是靠自己是很艰难的哈，若是靠圣灵的大能则是完全可以。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能够真的是渴慕圣灵，然后让圣灵在你心中做主，然后让圣灵来改变你的观念我记得我的师母以前真的我发现他 他有一些事情我们两个在某件事情上面我一直想要去做，但是他一直不愿意一直到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才整个改变他的想法然后我们才同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要改变不容易，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一些想法会影响到我们做事情的决定。但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圣灵会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灵也会为我们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受洗或者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其实圣灵就内住在我们心里。那我们真的是要常常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保罗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 让我们更经历到神的同在，让我们更享受到神的同在，也让我们更能够把我们自己交托给圣灵，让圣灵来指引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好，效法耶稣的榜样，耶稣的生命和完美的品格是我们的榜样。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耶稣其实你可以这句话就说，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其实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还没有那么容易不但要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然后也要看到效法耶稣他所做的工作你可以看到耶稣圣经上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工作。耶稣有时候真是一清早起来到山上去祷告，祷告完了就下来，然后呢工作几乎到一整天整天，然后晚上之后他又退到旷野去去祷告。所以耶稣你可以看到耶稣他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耶稣他的生命也是一个怜悯人为了要拯救人的生命那我们说耶稣的工作是什么呢？耶稣工作是三个一个 preaching， 一个 healing， 一个 delivery 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样式呢，其实我们除了我们要效法耶稣的柔和谦卑，我们心里面也要常常效法耶稣他的怜悯的心他看到有人有需要就去帮助他们，就怜悯他们，就医治他们那么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因为耶稣已经有了所有的权柄这个权柄也赐给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些门徒，特别是彼得约翰他们就是也行耶稣所做的事，而且比耶稣做的事更大那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比如说我在主日学，我在网络上教导我们现在大概只有不到100人，但是说不定以后还有更多的人透过网上可以不断的学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所讲的见证透过这个网络更能够影响比在耶稣只有在几百人或者几千人的影响更大。好，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并且为羊舍命这个很不容易，耶稣基督的爱他宁愿舍下一只99只羊去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那我们其实我们做基督徒整个圣经的教导就是爱，整本圣经的教导就是爱。你可以看到耶稣所说呢，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分为两条，第一条就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呢，其次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那么耶稣他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是要为羊舍命那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都很自私我们常常都为自己着想， 很少为别人着想，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效仿耶稣的榜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去为别人着想哈，为别人着想，我们要有同理心去帮助别人。其实我们小组教会啊，在小组教会里面啊，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而且是勉励行善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因着激发我们的爱心，然后呢，我们去行善啊，去能够帮助更多需要的人啊。马太福音9:35，耶稣走遍各乡各城，在那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啊。刚才已经讲过了，马可福音1:35，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在那里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是一个祷告的生命，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完全是以祷告为主。好，结出属灵的果子、刚刚 也特别跟大家教导，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必须要靠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啊，这个其实这个我们说是9种果子，其实只有1种果子，但是有9种不同的flavor 啊，也就是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有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我们身上看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啊，每一样。都需要我们下功夫，每一样都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节制是最难做的，节制真的是不容易。那其实这所有的这个品这个所结的果子，如果你能够做到节制这一项，其他的都可以做得到。好，腓立比书1:11，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我们的神啊！所以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让别人看到耶稣基督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啊。哥罗西书1:10，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除了我们要结果子之外呢，我们个人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个人的品格不是一下子养成的，因此改变也不是这么容易，但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努力去改变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一个人要改变呢，不是那么容易哈，也是长时间的。但是神呢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来改变，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哈。其实我们信了主的人呢，我们是脱离了世界、仇敌、魔鬼、撒旦的搅扰、诱惑和捆绑，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啊。所以当我们从这个世界的角度进到神的国度啊，我们就好像移民一样啊，我们从一个不一样的世界的国度要移民到神的国度。那么在移民的当中呢，我们要学习这个新的国度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教会呢，其实我们教会有一本书啊，叫做新移民手册啊，就是改变如何，当你从一个世界的国度进到一个新的国度的时候，有很多事情需要 follow， 有很多事情需要遵行。就像我们从国外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有很多需要我们去遵守的哈。所以这本书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们教会有我们教会的书局有卖可以看一下，帮助你更能够明白了解在这个国度在神的国度我们是如何能够顺着神的法则去做最后诗篇1:2-3，这里告诉我们，就说 我们的改变是渐进的啊。我们必须怎么样呢？耶和华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能够花一点时间到神的面前，就好像树栽在溪水旁，你在溪水哈，他这里我觉得这个诗篇的作者很奇妙，他不是栽在一个死水一个湖的旁边，而是栽在一个流动的水的旁边，溪水哈，也不是栽在一个大河的旁边，大河的话河水有时候暴涨一下就把这个树冲垮了哈，他乃是在一个溪水，那个溪水就是很细的溪流，这样慢慢的流哈。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改变的过程也是这样子，我们不是说一下来天翻地覆的改变，我们人的改变是 gradually 逐渐的慢慢的改变哈，慢慢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啊，这样子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按时结果子，结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啊，然后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顺利啊！真是感谢神，求神保守，让我们真的有一颗心，愿意去变化，愿意去效法，也愿意知道啊，去效法耶稣啊！最后，依靠圣灵的大能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品格的改变靠自己很难的，靠圣灵的大能者能够完全可能。罗马书八章十一到十三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啊、所以我们就是要靠着圣灵来才能够把我们心中的情欲、啊、能够致死我们这个身体。我们常常讲到我们身体是败坏的，我们心灵是纯洁，当就是要求神的圣灵进到我们心里面，让圣灵来引导我们、啊，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眼目的情欲，克服我们肉体的情欲啊，致死我们这个身体啊，这所以我们节制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情欲会吸引我们哈、啊，就像好像说我们这个罪啊，就像怀了胎一样哈、啊，这个情欲就是怀出一个胎，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要从一开始就要剪断。啊、就是能够致死，能够彻底的跟耶稣同定十字架、啊、我们过去的罪、啊、都已经完全跟耶稣一起定在十字架，现在有复活新的生命新的大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啊、所以我们是穿上新人、啊、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我们有基督的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神的宝血，从重价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神眼中的同人哈，我们。真的是有神用他的宝血、啊、他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把我们每一个人重价买回来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看清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承受产业的，我们不是仆人不是奴仆，我们是一个儿子，神的儿子。所以神不要我们看清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就像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浪子真的回到神父家的时候，父亲把上好的袍子穿在他身上，又戴上戒指，这个戒指代表、儿子的、身份地位、啊、还给他穿上鞋子、啊、那就是表示说你有儿子的身份，你要领受从父神 而来的大能和父神那里来的产业。所以我们呢，是每一个人都是从父神重价所买来的。那当我们真的行事为人我们要记得哈，我们要荣耀神，荣神益人，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之上，我们一定要想这样去做。我记得上次也讲过，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句话， WWJD What will Jesus do? 看看基督在我的身上是否能够让基督的灵帮助我，让我决定我要去做什么。当我做这样子，如果说以耶稣的心为心来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荣耀神的名。好，我们就上一章我们上一次就今天就复习到这里。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来查考一下今天的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我来 share screen 每次都找不到，哦，找到了。今天应该是第六课。今天是第几？哎，对不起，我找不到我的投影片了。
第六课。
对，今天是第六课。好，没有，刚刚没有放出来。第六课，家庭的智慧。啊，有看到吗？
有
有哈，好好，我们今天是第六课哈，家庭的智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家庭我们除了跟父母的关系，我们兄弟姐妹的关系我们自己夫妻的关系，还有我们跟儿女的关系哈，其实在箴言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教导哈。当然我们保罗呢也有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有教导夫妻的关系教导的非常的多。那但是在真正教导孩子，以一个父母来教导孩子在箴言书里面是教导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可以从箴言书中好好的学习。那么有很多的家长呢，他特别喜欢让孩子们读箴言就是希望能够孩子能够照着箴言的教训能够去能够得到从圣经的教导孩子怎么样去行好，我们来看家庭呢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做结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二人成为一体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所喜悦，这也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婚姻在伊甸园里面就是亚当在熟睡的时候神说这个人独居不好，就从他的身上取一根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夏娃就是一个女人，他取名，他说取名他为女人，然后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呢 他们就二人在一起了哈，所以这是第一，全世界第一桩的婚姻，就是在神的面前所设立的。所以我们的家庭啊，婚姻像当两个人结婚之后，就是成立了家庭。所以我们的家庭也是神所设立的。很多基督徒的家里面都摆了一个匾额，说是耶稣基督是一家之主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是一直按着神所设立的哈。那么，家庭的关系应该也是神爱彰显的地方啊。很多人说啊，我们在家里面哈，是讲爱，不是讲理啊。很多时候我有理，我有道理，你就应该听我的啊。但是在家里面，不是说讲你有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讲法治、讲规则、讲法律哈、讲理。但是在家里面哈、我们讲究的是爱。所以这个家里呢的关系呢是爱的一个彰显啊。今天的家庭啊，从制度到实际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啊。有一个统计就说基督徒的家庭的离婚率在美国哈、跟非基督徒的家庭几乎是一样哈、没有任何的改变哈、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啊。这个人总是软弱败坏，然后人有情欲，所以夫妻也会吵架啊。那么不见得就是说，所以这当你要看，所以一个基督徒，这也是令我们很羞愧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跟世界上的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哈、其实当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有时候也会很失败啊，特别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啊，我觉得在加州是非常的 liberal 哈、加州只要你跟 你的配偶分居6个月以上、这个就这个离婚就能够成立了。今天的家庭从制度到实际都受到真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所以我们呢必须要在箴言书里面呢要学习、我们要重新的认识一个属神的犹太人的群体，一个耶和华立国的社会是如何看待家庭，夫妻如何相爱，如何孝敬父母，如何管教儿女。其实犹太人的家庭跟我们中国人的家庭观很像啊，非常注重孩子的教导，孩子的教育，孩子的学习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美国的学校是用所谓的房地产的地产税来扶助哈，来扶持的。这样的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这个越好的学校啊，因为当地的学生好，所以房价也涨啊。所以很多人买房子呢，就第一个要买好学区，那但是好学区相对的房子也贵啊，房子也贵啊，然后住的人也比较，一般来讲也比较有经济上的能力，所以学校也钱也比较多因为它的地产税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学校也越来越好。但是贫穷的地方呢就越来越差，这是美国的一种教育的制度是这样子但是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好学区的地方，很多都是犹太人住的多的地方，或者是中国人多的地方那个学区就好，因为犹太人跟中国人都非常注重家庭的教育。不过在美国现在又有兴起的另外一种新的家庭教育的方式，这也是犹太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家庭教育 homeschooling 我们教会有一位牧师他就实施这个家庭教育那我自己我女儿小的时候我们也家庭教育过一段时间所以我晓得我也参加他们家庭教育的一些小组来学习怎么样家庭教育。不过好，这个真的我们要从这个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有一本书叫做犹太人的智慧，就是犹太人的父母亲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孩子其实他教导他们的孩子是用他们的思想，用他们的头脑，用他们非常有智慧的来教导他们的孩子就让他们去身体力行，让他们从失败中学习如果大家有兴趣，真的非常多这方面的犹太人家庭的教导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箴言书里面来看这一个我们怎么样 啊来效法，在其实这个犹太人的社会已经这个跟我们其实没非常像，已经这么传统啊，一直教导下来。那我们中国也是非常注重所谓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啊，一直下来的哈。那我们看看犹太人的家庭，他们是怎么样教导，他们是怎么样在这个家庭里面教导他们的孩子。好，好，我们看第一个哈，孝敬父母啊，中国也是非常注重孝道的一个国家哈。孝敬父母，特别写在十诫里面哈，十诫的第六诫就是当孝敬父母哈。啊，好。那我们要看看在箴言书里面做哪些怎么样的教导呢？箴言书里面很注重的特别如果我们上一期这个智慧书里面就讲到这个父亲怎么样教导他的孩子哈，当然也有母亲啊，箴言书主要是用父亲的口吻来教导啊。那很重要的在箴言书里面你其实找到一个很除了智慧这个字以外，有一个字很重要，常常出现的就是要听，所以要听父母亲的管教啊，也就是要听智慧妇人，要听父亲的教导，母亲的教导啊，要听智慧妇人的教导等等，这个听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听从父母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得着智慧啊。所以犹太人的家庭，他们教导他的孩子要绝对的听从，那么听从也养成他们一种顺服的一种观念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要顺服。我们要顺服保罗特别教导我们，不但要顺服我们的神，我们还要顺服我们执政掌权的哈，在这个世界上执政掌权的。所以对顺服跟听是非常的重要。好，我们看了有几节经文呢特别讲主要的就是要听父亲的管教和教训你们看箴言书十三章第一节哈，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懈慢人不听责备。也就是说，当你如果听的话，你就从父亲的教导当中得到智慧新约书里面也特别教导父亲当孩子来求饼的时候不会给他石头，求鱼的时候不会给他蛇反而是把最好的，也就是圣灵就给他的孩子。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听父亲的教训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所以智慧的儿子就是要听父亲的教训愚妄人藐视父亲的管教，领受责备的就得见识所以特别一般要听还要领受，我们听的不是左耳进右耳出，乃是听了要在心里面要默想不但默想而且还要去遵行，这个才是真正的听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二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也不可藐视他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有一个说是美国民主制度言论让人不信任政府，这是不是没有智慧？中国的国情反而听执政的，是不是好一些，符合圣经一些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问题，一个大灾问一个政治的问题。不过我们今天只要是讲到家庭，在家里面在家里面我们要听从我们的父母，当然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要听从这个社会的制度。在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美国是非常的开放，任何人都可以去，只要申请就可以去贴大字报拿着一个大牌子比如像最近呢这个最高法院它有一个文件关于这个 Roe versus Wade 这个就是 他们正要考虑说要把这个以前的判例把它推翻的这个草稿啊，这个中他们几个法官讨论的这草稿被泄密出来，这个泄露出来可能有些是有一些是他们里面的人，我们都知道大法官里面有所谓的liberal 就是自由派，有所谓 conservative 有所谓的保守派那么自从川普的当政之后呢，就选了，所以我们选总统的时候很重要如果你选一个 liberal 的总统呢，他就他 appoint 的大法官他指定任命的大法官呢就是 liberal，如果你一个 conservative 的总统呢，他任命的大法官就是 conservativ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最近被任命的大法官的 conservative 的人数超过 liberal 的话那么就是有一些以前的判决呢就可能要重新考虑，当然这个重新考虑是因为有新的案子提出来，他们在审理这些新的案子的时候，如果他做出不同的判决，就会把以前的判决等于推翻一样好，那我想但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然一个国家民主制度跟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制度我们在这里不讲这个制度的好坏我们只是说在家庭里面我觉得美国的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让给孩子们有一些选择通常教导的时候他会把好的坏的跟他讲，然后让他去选择，让他去听从然后呢我们再看箴言书三十章十七节，他说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鸟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取所吃这个比喻的太真的有一点蛮残忍的不过你可以看到，如果你真的藐视就是不孝顺，我们中国人说不孝子真的不听从，其实不听你要可以看到这里讲说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或者嬉笑父亲，嬉笑的意思就是说我耻笑我自己的父亲，我不认为父亲教导是对的当然我们中国人有说没有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也就是说父母亲呢都是为了孩子的好处当然也有一些父母亲他们本身没有做很好的以身作则，他们本身自己在很多的行为行事为人上就真的不合神的心意，这样的话我们信了神的时候，神是我们的天父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有一些选择我们要有一些选择，但是这里呢箴言书特别教导我们呢，我们生我们的父母亲，其实我们的父母亲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为我们的好，他们有时候做一些事情虽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有时候会误解我们父母亲的意思有时候特别是到了 teenage 的年纪呢，我们常常会非常的叛逆父母亲所教的，我认为我有新的 identity， 我认为我有新的想法，我认为我的母亲父母亲所教的都已经过时的东西，都已经现在不适合这个社会，不适合这个潮流但是箴言书也特别教导，如果我们是只有这样的心态我们你这里讲到他的眼睛被乌鸦把它啄出来真的是就也就是说他会受到一定的刑罚其实如果说我们在家里不听我们的父母，我们到社会上也可能会不听我们的长官，或者我们不听我们的 peer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制度上面呢，我们就不愿意去 follow 然后会造成很大的后果，所以听父母亲的管教和教训就是孝敬父母的一个方式不听从父母甚至藐视父母亲的必得到报应。我们再看第二点，使父母亲喜乐不让父母担忧其实不让父母担忧就是让父母亲喜乐，其实父母亲为了爱孩子，他的心 常常放在孩子的身上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不让父母亲担忧，就是让父母亲喜乐哈。这其实这些书有蛮多的教导哈，这里有八点，我选了八个不同的经文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一个呢，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哈，特别讲到这是生你的哈。其实父母亲怀胎十月哈，然后不但生你，还喂养你，还教养你，抚养你长大哈，一直到十八岁你成人为止。啊，当然有时候如果孩子在进大学，当然还要继续的供养啊。特别是现在的父母亲更为难哈，不但除了要养我们的这个儿子，同时呢，因为现在的这个小家庭的制度呢，父母亲都要出去上班啊，所以有时候的孩子就必须送到幼院，所以有时候就委托自己的亲生父母来管教孙子哈，所以。真的有时候我们 这一代的父母亲也是蛮辛苦的，除了照顾儿子还要照顾孙子。好，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父母亲上面我们得到的太多哈，所以我们呢要让我们的父亲喜悦哈，特别明天是母亲节啊，我们做父母做儿女的哈，有一件事情不要忘记，如果父母亲不在你身边啊，你或者有些父母亲已经过世了啊，最好啊，能够到他坟墓前面啊，或者是能够有一些追思。如果父母亲在远地啊，也最好能够打个电话啊，送个 text 啊，跟父母亲啊讲讲话，聊聊天啊，告诉他你的心意，告诉他目前的情况啊，不要忘记跟他们说一声啊，我们爱他，而且有。恭祝他们啊，母亲节快乐啊！好，所罗门的箴言：智慧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哈，这就是智慧跟愚昧的分别啊。那其实父母亲最担心的哈，其实特别做母亲呢啊，从小担心孩子长不大、长不好，又生病，有一天到晚要送到医院。长大以后又担心他这个学不好那个学不好、啊、送去学这个学那个，然后进了大学之后啊，又担心他有没有办法交上男朋友交上女朋友啊，然后结了婚之后又担心他有没有会不会生孩子或者夫妻的感情怎么样啊，然后又担心他的工作，担心他的职业。其实做父母亲都是因为爱的缘故，常常担忧，常常花时间在儿女身上哈，所以我们做儿女的不要让父母亲担忧哈，我们要尽力的表现啊，不要惹是生非，让父母亲烦恼哈。好，智慧之子使父亲喜乐，愚昧人藐视母亲啊，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哈啊，这个愁苦跟毫无喜乐哈，你可以看到，只要是智慧人啊，你要懂得智慧人呢，就是真的你敬畏耶和华。所以为什么很多父母从小就把孩子带到教会？因为他们知道在教会里面的孩子是不会变坏的啊，所以在教会里面孩子就让他认识神啊，所以得到智慧啊，所以呢。如果说你不从小不教他智慧啊，就让他愚顽愚昧的话，你是自找是必自愁苦啊。二十三章十五节，我儿你心若存智慧，我的心也甚欢喜。所以一个做父亲的非常的喜欢，也特别的期盼他的孩子有智慧啊，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啊。二十三章十六节，你的嘴若说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必快乐啊。其实小时候我觉得父母亲啊，最常常教导孩子的就是孩子的言语啊，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啊，都会讲一些粗话啊。那很多时候，如果你在家里面也讲粗话的话，定被父母亲责备啊，所以我们嘴里哈必须要说出正直的话， 说出安慰劝勉造就人的话，当你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其实有时候我们必须用话语来跟父母亲沟通哈。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孩子长大了之后呢，其实发现好像跟父母亲有代沟 generation gap， 然后就觉得好像我讲的话题跟父母亲没有办法沟通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啊，但是真的我们要尽量的在父母亲的面前要尽量的知道用我们的话语来表达我们对父母亲的爱和关怀啊。因为其实一个做父母亲的最希望就是孩子能够到他的面前，能够陪着他。其实陪伴就是一种爱父母亲的一种表示啊。23-24节，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啊。那很多父母亲呢以儿女为荣啊，特别是当父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讲说啊，我的儿子念医学院啊，我儿子现在在哪里高就啊，等等啊。所以做父母亲的，其实做父母亲的最大的荣耀就是孩子啊。其实每天在父母亲在一起最重要的事情，像我跟我的师母，其实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儿女祷告，希望他们能够比我们更好，或者是说因为超越我们啊，也让他们能够有美好的婚姻、美好的家庭、美好幸福的人生。这是我们每个做父母亲的这种心肠啊。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父母亲也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体验我们父母亲的心肠。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智慧，要听父母亲的教导要得到智慧，这样子才能够令我们的父母亲喜乐，不让我们的父母亲担忧啊。箴言书29:3，爱慕智慧的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哈。这里讲到智慧哈，我们在智慧书在上一部分智慧书讲到说，这个有一个智慧的妇人，还有一个淫乱的妇人哈，就是像妓女一样。特别是箴言书特别特别教导那些在青少年时间哈，千万在性的这一方面非要避免哈，千万不能误入歧途啊，真的是所以呢，这里讲到说，爱慕智慧的就可以使父亲欢喜啊，但是与妓女结交的却浪费钱财哈。这是第二点，使父母亲喜乐不让父母亲担忧。第三点呢，是怎么样遵守律法，不要犯罪哈，不要遵守律法，不要犯罪。其实父母亲最伤心、最难过的就是孩子因为犯罪被关到监牢里面啊，这是一个做父母亲最伤痛、最伤心的事情。啊，谨守律法啊，箴言书28:7，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啊。这里蛮有意思，讲到贪食人就是贪吃的。贪吃的就是说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情欲啊。我知道吃东西是一种欲望啊，那贪吃就是就好像说钱财是一种中性的，食物也是中性的，但是贪财就变成万物之根。那你贪食就是说你一直想要满足你内心的一种欲望，而且超过你的负荷啊。所以你这样的贪心的人在一起之后，你就会效法他的样子啊，所以就会去，有时候没有办法，有时候碰到任何的事情就要满足自己的情欲，满足自己的情欲，就像有些人犯了毒瘾啊，就是本来是从什么摇头丸啊，从什么然后慢慢变成变成海洛因啊，就越来越多哈。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无底洞啊，就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啊，然后就没有办法，就去作奸犯科，为了要满足自己 这方面的需要。所以真的，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谨守律法，也就是说，我们成为一个合法的公民啊，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上，不要为这个社会上添乱，不要为这个社会上造成的危害啊。那有些人有做一个这个统计哈，近前的父母亲，他所教导出来的孩子就是近前啊。有人做了两个家庭的一个对比，一个是近前的家庭，结果呢，近前的家庭他们的后代哈，我曾经读过在台湾哈，台湾有一个有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叫做姓高啊，姓高就叫高长这个家族啊，高长是在台湾哈啊长老会啊第一个基督徒。就是长老会的宣教士来到台湾之后带领的第一个信徒啊，然后从这个家族里面啊，你在台湾呢，你会发现很多台湾长老会的牧师都姓高啊，而且很多都是跟这个高长这个家族有关系。后来发现他们这个高家的人不是做律，不是做牧师，就是做医生啊。那么有人在美国也做过一些统计，有一个就是一个犯罪啊，父母亲都是犯罪的一个家庭，结果发现呢，他的儿女的儿女哦，他的后代啊，都是不是坐监牢就是犯罪的哈、啊。所以真的，我们一个敬虔的父母，真的是希望我们的儿女将来成为社会的栋梁啊。不要谨守律法不犯罪。好，第二个，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啊、所以说其实父母亲、教导孩子很重要的一点叫做不要偷窃。其实孩子有时候为了满足、啊、自己、啊、有些孩子说啊，父母亲我要一直跟父母亲要说我要买这个电动玩具，父母亲不给呢，就偷偷的从父母亲的钱到钱包里面哈，就去买，就去偷了钱然后就去买，或者是偷了钱就去上网吧，在中国就是去上网吧等等，去打电动啊。那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哈，一个在台湾一个阳明医学院的院长哈，叫韩伟。他曾经以前我在玛丽兰大学的时候啊，他来到我们学校那边开了一个布道会，讲了一个见证。他说他的儿子曾经小时候有犯这个偷窃偷钱，被他发现之后呢，他是正重重的处罚他的儿子啊。不过后来他儿子还是又再犯了一次。那么后来这一次呢，他当着儿子的面哈、啊，他把儿子的手抓过来，拿了一个大的戒尺，然后他要打儿子的手心，但是打的时候呢，他把他自己的手放在儿子的手心上面，然后用力的打自己的手心，也就是说他用父亲来代替他儿子、啊、那我觉得他这样的做法就好像我们都是犯了罪，但是我们天上的父神赐下耶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来以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的罪、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儿子接受到这样子，看到父亲这样的爱、啊、其实他父亲打他自己手心的时候，他说我要向你认罪，因为我没有尽到做父亲管教你的责任、啊、所以从此之后这个孩子就不再偷窃、啊、不可咒骂父母。第四个哈，对父母亲不敬啊，这个也是不孝啊，非常不孝啊。有好几点哈，23、20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这个箴言蛮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灯就好像我们的心哈、啊，我们心中是一盏明灯。这个灯有时候也是照亮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光明的世界。你是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就灭掉了哈、啊， 我们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所谓的这个相亲的节目啊，如果对那个人不好，那就把他自己的灯灭掉啊，那变成漆黑的黑暗，就是你如果咒骂父母，你不听父母亲的管，咒骂父母等于跟父母亲吵架，你不听父母亲的话啊，那你这个将来人生的道路就走在黑暗当中啊。其实父母亲他的指引，他的教导，就是好像一个明灯一样在帮助你，指引你前面的道路。好，虐待父亲这 更糟糕哈，背出母亲是宜修自入之子。那最近我们在湾区呢，有一件事情哈，有一个工程师啊，他的太太也是工程师哈，他太太也蛮赚了蛮多的钱的哈，他太太也在为他自己买了一个这个人寿保险啊，在公司里面。后来这太太得癌症过世啊，那么这个先生呢啊，他太太在生病的时候就把这个太太的父母亲也接到家里面来啊，住在家里。后来太太癌症过世之后，他就有很大一笔的这个人寿保险，但是这个人寿保险上面他的这个叫什么补助的，就是说能够得到人寿保险的就是他先生跟他的孩子啊。那他的父母亲，他没有把他的父母亲，就是说这份他过世之后的保险呢没有说是有给父母亲的。在中国是说当你在你中国的父母亲哈，我们有这个孝敬父母亲的这个义务哈但是在美国呢，美国好像是只有是自己亲生的儿女啊才是我们的直系亲属，甚至父母亲都不算是我们的亲属哈 结果呢，这个先生呢在我们湾区闹了很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说他妻子死了九天之后，就从中国大陆啊就是找了一个很快的就能够结婚。后来结完婚之后呢，就把他的岳父岳母从家中赶出去哈，然后还报警说他父母亲在家里面骚扰啊。所以这真的是我们看了这段新闻呢，我们整个湾区哈，就是觉得这个真是一个不孝子哈。这个在这个甚至你如果看湾区的世界日报还上了一个消息哈。所以这边的有一些这个保险公司呢就经纪人就在电台上打广告啊，就说我们要去对我们人生要有一些规划哦，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遗产要怎么样的分配等等。好啊，真的这里虐待父亲背出母亲的啊，真的是宜修自入哈。在中国的圈子里面是被万夫所指，被人咒骂的哈。有一宗人，三章十一节原文做代哈，就是有一代人他们咒诅父母啊。好，他们咒诅父母啊，必定咒诅父亲不给母亲祝福哈。可见这一项的人他们是对父母亲不敬哈，他们会受到那一代的咒诅。真言书叫我们不要咒骂我们的父母哈，但是很重要的还要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啊，尊荣我们的父母亲啊。第真言书十六章三十一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啊，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哈。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染头发啊，就是白头发呢就觉得哎呀白头发不好看啊，我干脆染一点比较年轻一点其实圣经上特别讲到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啊，我特别欣赏喜欢看有些人他们的满头的白发啊，真的很漂亮，非常的 端庄，非常的表示有智慧啊。我真的很看到这里，就特别讲到白发是一种荣耀的冠冕啊。也就是说，我们有了白发呢，表示说我们有了智慧，我们有知识啊。那么在公益的道上必能的，所以我们要尊荣我们的父母，我们要孝敬一个白发人啊。我们其实在美国的社会是非常尊荣年长的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商店啊，他们对于对老年人都有所谓的折扣啊，特别有对很多老年人都有很多的优待啊，老年人动作比较缓慢啊，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老年人呢也不就只靠养老金过日子啊，生活也蛮困苦的，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在公共交通上面呢，还有所谓的敬老座哈，专门让老年人坐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这个是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呢，我们要尊敬、尊荣比我们年长的，尊荣我们的长者哈。这里讲到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最后下面一节呢，17章第6节，子孙为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啊。当然，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这个年长的，我们的子孙，就是我们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看到我们的子孙满堂，中国人所谓的福啊，就是说你有子孙满堂就是福。但是儿女做的好坏，就是我们一个这里也有特别讲到，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哈，就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常常要尊荣我们的父亲要纪念我们的父母亲特别在这母亲节，我们5月份母亲节，6月份父亲节希望就是2个节日我们好好的来尊荣我们的父母我们至少要用一些行动来表示我们对父母亲的爱。好，这是我们。箴言书中教导我们怎么样孝敬我们的父母其次呢，我们看到箴言书也特别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其实，在整本圣经当中，教导儿女讲的最多的就是在箴言书里面我们看一下。好所以这个我就在这里做一个总结箴言书呢。从正面及反面论及个人对父母亲的态度他说我们要对父母亲要有尊荣我们要让父母亲喜乐，要听从父母亲的管教，而且我们要自己遵守这个法律，不要犯罪还有很重要，不要辱骂我们的父母亲要正面的，要从听从尊敬父母，使父母亲喜乐。作为儿女的一个责任反面的严重的警戒那些辱骂父母的、亏损父母财物利益的所面对的咒诅再其次呢，我们现在讲到我们的第二段，就是管教儿女，管教儿女。管教儿女22章第6节。希望大家能够把这节背起来这节真的是箴言书里面管教儿女最重要的一段一节经文，就是要教养孩童，不但教养、教育他、养育他，使他走在当行的道也就是，其实就是要从小要教导他认识神，让他遵守在神的道当中。到老，他也不偏离，也就是让他从小就能够遵行神的道就是让他到老也不偏移那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后书1章第5节里面特别讲到他特别称赞这个提摩太，他有一个极强的信心。他说："这个信心是从你来，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你母亲啊，从你母亲啊，从你母亲那边来的。另外，从你的祖母 啊，罗伊跟他的母亲应该是叫有力气有什么鸡啊啊那边得到的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父母亲教导我们的孩子，有金钱的父母就教导出金钱的子女。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从小就做一个父母亲的，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啊，虽然我们就知道长大了他进到了学校，他进到了大学，他结婚，他有自己的儿女，他可能会有段时间会离开神，或者是说比较少进入神，但是这个教养要存在他的心里面，我们从小的对他的教养要再存记在他的心中，让他到老了也不偏移，不但能够不偏移，而且能够教导他的孩子，也能够按照他的父母亲教导他一样，从小就遵行神的道，走在当行的道路当中。啊，这是我们教育儿子非常重要的真言书的一个教导。第二个，真言书也特别教导我们，教完孩子的时候，我们除了管教呢，还要有责备啊，就是管跟教啊，一个是教导，但是你要管住他哦，管跟教，所以是责备啊。十九章第十八节，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什么叫趁着有指望？就是从小他在你的手中啊，从出生一直到他十八岁进大学这段时间啊，你必须要管教你的孩子啊，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其实很多的所谓的问题的家庭，什么叫问题的家庭呢？就是 dysfunctional family 啊，就是一个父亲常年在外不在家，在外面打拼，或者是父亲有不良的嗜好，有醉酒啊，有暴怒，有暴怒的倾向哈啊，那或者是单亲的家庭，我们不是说单亲的都不好，而是说你缺乏了另外一半的教导哈，那真的是我们要有这个dysfunctional family， 常常能就造成 dysfunctional child， 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哈，我们真的在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要非常的注意，我们自己父母亲要能够彼此同心啊，其实有时候夫妻啊在教导孩子父亲这个意见上常常会不合，常常因为教导孩子哈，产生不同的意见啊。所以在这个教导管教孩子上面，父母亲也必须要同心啊，我们一起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我们的孩子啊。然后二十九章第十七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所以你从小你怎么样的管教你的孩子，将来就让你比较可以舒服啊，不会因为一个 troublemaker 在你的家里啊让你头痛啊。他也你当然你教育出一个好的孩子，将来让这个社会也能够有好的帮助，而且能够让你自己心里面喜乐哈。所以真的虽然我们管教上要花功夫，但是这个功夫是值得的，这个功夫让你将来不需要担忧，也让你将来能够得到这个丰收的喜乐。二十三章十三节，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这里特别讲到就是说我们在美国哈，就是有一点都不能体罚啊，不能体罚你的孩子，不能用打骂的教育哈。当然打骂对孩子心理上会受到一些伤害啊，特别是有暴怒的父母亲啊，特别是父亲在暴怒当中，在怒气当中责打孩子，有时候会出重手， 把孩子打伤啊，所以这个要很小心，要很小心。但是这个耶稣是教导我们啊，他说不可不管教，也就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当孩子需要管教的时候，你一定要管教，不可放任。而且呢，管教的时候，有时候他不听从的时候，你必须要用杖打他，但是你不要把他打到死，打死就是不要太暴力，就是给他一些警戒，让他知道你伤了父亲的心，也让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错的，也让他知道啊，你做错事之后会有这样的刑罚，会有这样的责罚。好，所以真的让他们让孩子一定要管教。一定要教导你，如果不管教、啊、这个管教就好像 set a boundary、啊、有一本书叫做、啊、这叫做这个 boundary、啊、当你 set 孩子的 boundary 的时候，孩子在这个 boundary 里面是很自由的，但是呢你没有这个 boundary 呢，孩子不晓得什么样是对的，什么样是错的。那个有智慧的教导是要教导你的孩子能够知道对错，分别善恶，知道对错。所以呢必须要有 boundary， 他如果 over the boundary 或者是破坏了 boundary 的时候，你要把他拉回来，而且要告诉他这个 boundary 在这里，你如果超越了 boundary 就是犯错，必须要受到刑罚。愚蒙明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也就是孩子有时候会迷了心窍了，就像打电动一样啊，你打得太高兴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一个接来，就是让你入迷哈、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儿子也是打电动，不过他后来他就整个戒掉了哈、啊。他有两个电脑，一个电脑是专门打电动的。后来他这个在疫情当中，因为我要在家里上班，我跟我儿子说，我儿子其实。也是在家里上课、啊、后来我说我没有电脑，你那边你的电脑给我、哎、他真的就把他的电脑，他那个打电动的那个电脑给我，他从不过他也真的是也就戒了打电动这件事情、啊、就有时候这些事情会迷住孩子的心、啊、所以做父母亲教导孩子千万不能从小、啊、用电视或者用电玩或者用 iPad或者用手机来取代你的教导。好，孩子需要你花时间，孩子也需要你跟他一起陪伴。你不是用这种 electronic 3C 的产品来陪伴他孩子长大、啊、如果说孩子在 3C 的产品、啊、这个长大的时候呢，他将来他就依赖这些产品、啊、所以对，这里讲，如果一个孩子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啊。但是管教的时候要知道有方法啊。但有时候管教太严的时候，特别在孩子青少年的时候啊，要特别要注意孩子的一些心理上的情绪啊，因为孩子在这段时间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这个会走不出来，所以我们特别 要小心，要谨慎。当然这里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是可以用严厉的手段和方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因为当我们的孩子沉迷在某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救他才能够把他救拔出来，要不然他就会一直沉迷下去。 好，管教的智慧，管教智慧的管教，或者是管教的智慧哈。那么智慧呢，就是要教导行事为人的一些原则。其实我觉得一个成功的教导，我们常常说哈，如果这个孩子他知道啊善恶，知道对错，知道如何去做决定啊，不是任何事情都依赖父母啊。我们说要听从顺从，但是呢我们还要教导，很有智慧的要教导在行事为人的原则上。有些事情 孩子学习是以父母亲来做榜样，所以我们做要教导孩子有智慧，我们也要有一个有智慧的父母，才能够 有智慧的教导自己的孩子、啊、所以我们在特别是在我们自己在行为在处事上面，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儿女呢都看父母亲的榜样，如果说我们自己做的不正做的不对，我们的儿子女儿也会效仿我们的样子、啊、所以很小心，我们自己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自己在行事为人上也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子，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行事为人上也能够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学习。所以智慧使你的人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知识不但教导智慧之外还要教导知识正确的人生观跟社会的知识，我们叫做 common sense 哈。这个知识呢，也包括言语啊，听啊，言语，还有我们的举止行为啊等等啊啊。那我也教导我们要，圣经上有讲一句话说要驯良像鸽子，但是要灵巧像蛇啊。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败坏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从小我们要教导孩子什么东西要去做，什么东西应该需要去避免的、啊、聪明人的心得知识，智慧人的耳求知识，也就是我们教导我们孩子、啊、这个不是说这个知识呢是这个箴言书里面说的知识，不是说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什么科学啦、什么这种学问，这种知识乃是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怎么样做人处事的一些道理跟原则、啊、就是这有时候英文翻译成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知道、如何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人所做事的法则、啊、法则上帝的律法信仰和道德的真理啊，箴言书十三章十四节，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就像前面我们所教的哈、啊，我们要让他呢，要谨守律法哈 要我们做儿女的，我们要知道遵守律法，不但是圣经上的教导法则啊，这个是社会上的律法哈、啊，灵明，心地要善良。但行事为人要精明灵巧、啊、愚蒙人啊他们会要会悟灵明，愚蒙人啊、愚蒙人你们要会悟灵明， 愚昧人啊你们当心里明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必教导孩子们要稍微灵活一点、啊、不要太单纯、啊、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知道怎么样去应变、啊、训诲要接受指正，按圣经的真理来行事、啊、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圣经特别教导我们所谓的、Torah 就是法则、啊、就是圣经，其实圣经的、摩西五经里面、啊、摩西五经我们叫做 Torah， 在犹太人呢、啊，其实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所谓的摩西五经，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叫他们孩子去读摩西五经，不但要读还要背、啊、其实摩西五经里面有很多的行事的原则、啊、特别、摩西到了西乃山上跟神四十昼夜，神不但颁布他十诫十条诫命写在石板上要他去遵守，神也教导他各样敬拜各样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准则、啊、所以其实、犹太的家庭犹太的父母亲就是教导他的孩子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行事，就是这些训诲，这些就是你的生命，责备要接受责备，犯错要悔懊悔寻求上帝的赦免、啊、箴言书十七章第十节，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 强如责打愚人一百下哈，所以我们教导孩子啊，我们除了要责打他，而且要告诉他应当怎么样去做，而且要告诉他要把这句话呢记在他的心里面哈，他的责备的话，劝诫要接受智慧的教导，特别是上帝的话，要反复的思想哈。啊，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哈，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按时的结果子。箴言书十九章二十节，你要听劝教，受训诲，使你终究有智慧哈。所以不听别人劝的人，是我们说他固执，或者我们说他是骄傲。啊，或者说他是乖僻啊，这样的人呢，他啊，我们说这样的人，这个不听老人言了，吃亏在眼前啊，将来吃亏的是他。所以我们真的要听这个父母亲的劝诫啊，要听啊长辈的管教跟训诲啊，这样子我们才是一个智慧的人，这样子我们终究才有智慧。责打与管教的杖，箴言书特别教我们要可以用杖来责打我们的孩子哈。十三章二十节，不能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如果你真的是爱你的孩子，你就要管教他。好，孩子是无知的，他有些时候他没有想的像我们父母亲想的那么多。而且父母亲比孩子更有经验，在各做人处事各方面，所以呢，我们如果疼爱我们的孩子，必须要随时的管教哈，随时的管教，而且呢，一定要用杖啊。如果他真的是犯错的话啊，他说你不忍心用杖打孩子哈，就是溺爱你的孩子哈。其实啊，反过来说，你不是爱他，是恨恶他哈。如果你真正爱他的你的孩子，你就要随时的管教啊。箴言书二十章三十节，鞭伤除尽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啊。哎，讲的蛮讲到一个人的心里面啊，真的是打到你的身上的时候，你这种痛的感觉啊，痛入心扉，我们这样讲啊。就说责打有时候就是让你有那种切身的那种体验啊，鞭伤能除去人的罪恶啊。你知道全世界国家里面现在有一个国家啊，还有这个鞭刑，就是啊新加坡啊。你知道新加坡人非常的守法啊，法律都在地上，甚至新加坡有时候吐痰都不行，吐痰要受罚的哈。这是在路上马路上涂鸦也不行啊。那曾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哈，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青少年在新加坡犯罪，他怎么样，他就是在路涂鸦被抓到了，结果要受到鞭刑，甚至连美国的总统，那个时候是克林顿总统哈，还特别求情向新加坡的总统求情，结果新加坡就说我这是法律啊，你犯了法你就要接受这个鞭刑啊。真的鞭刑是真的用鞭子抽啊，抽到你皮开肉绽啊啊，这是刻骨铭心的这种给你的教导啊。真的你可以看到，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能够除去人的罪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国家是必须要靠法治啊来管理啊。有时候人心败坏啊，比万物都诡诈。所以我们这个管教还有责打是非常能够管住一下我们这个罪恶的这个心啊。二十九章十五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儿子使母亲羞愧啊。这里也是讲到说，我们责备 我们的孩子就让他增加他的智慧，但是不要去溺爱，不要去放纵我们的孩子。当我们真的去放纵我们的孩子，会让母亲做母亲的羞愧，这个要注意。23章14节，你要用杖责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好，然后管教的7个秘诀，那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已经超过了几分钟，我们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了哈。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啊，真的看到今天的这一门课，让我们教导我们做儿女的如何孝敬我们的父母，也教导我们做父母亲的如何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育管教我们的孩子。求神真的是把这个美好的箴言的教训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能够去试着去遵行真的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走在神的道路当中，能够造老都不偏移。感谢神的恩典，祷告来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